会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的第二节中文节目现在开始播音，我是杨梅。今天是2017年3月26日星期天，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小山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正如多份中外传媒早一个月前的预测，前特区政府政务司长林郑月娥在北京请力拉票下，以毫无悬念的姿态赢得了香港第五届行政长官的选举。事前一直声称希望将有奇迹出现的另外一位候选人曾俊华则希望落空，而前高等法院大法官胡国兴得票敬陪末座。报道评论说，是中共赢了香港特首选举，林郑月娥成为第一女特首。中国大陆居民也关心香港特首选举，尽管中国网民对香港选举情势了解并不多，但也质疑香港是不是真正的选民投票，认为港人治港是笑话。台湾官方对香港特首选举结果出笼表态，指台湾期待与香港保持互利合作，务实提升双边实质关系。不过在中国大陆抵制蔡英文政府的大背景下，林郑月娥被认为不会与梁振英有区别，港台关系不会有突破。中国山东地方司法判决凤儿杀死暴力催债、极度侮辱母亲的涉黑催债人无期徒刑案引发网上一片不公谴责，导致事态扩大。中国最高检察院表示已经着手到山东实地复审，并针对警方和法院违纪问题调查，评论认为有平息舆情愤怒的意味。中国总理李克强今天结束对澳大利亚为期4天的访问，前往新西兰。李克强此次出访澳大利亚与新西兰是为了庆祝中国与澳洲建交45周年，同时也被认为是试图在南海等地区冲突上寻求来自堪培拉的支持。就在李克强访问澳大利亚的同时，澳大利亚悉尼的一位华裔学者被中国当局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为由在广州机场拦截，他被禁止返回澳大利亚。
接下来请听新闻详细内容。
正如多份中外传媒早一个月前的预测，前特区政府政务司长林郑月娥在北京请力拉票下，以毫无悬念的姿态赢得了第五届香港行政长官选举。事前一直声称希望将有奇迹出现的另外一位候选人曾俊华则希望落空，而前高等法院大法官胡国兴得票敬陪末座。本台在香港特约记者甄树基引述报道评论说，是中共赢得了香港特首选举，林郑月娥成为第一女特首。事实上，北京对林郑月娥的当选非常在意和关心。官方媒体新华社在下午12时37分得知林郑月娥取得了超过600票之后，立即兴奋莫名，抢先香港特区政府宣布林郑胜出的新闻。报道评论说，是中共赢了香港特首选举，林郑月娥成为第一女特首。投票由上午9点开始，根据选举事务处的统计，截止上午10时30分，就已经有1149个选委投了票，投票率为96.15%。到了12点37分，根据有线电视新闻场内目测点票的初步结果，林郑已经获得的票数超过689票，已经得到了超过601票的过半选委支持。当选已经毫无悬念。到了12时40分，根据香港电台目测结果，林郑得票768票。据多项报道说，林郑月娥最后是以777票当选的。香港小圈子选举委员会选举下届特首结果出笼，各方立即发出回应。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强调，依照基本法和中国人大决定和香港选举规定选举，并强调公开、公平、公正三公，同时评定林郑月娥符合爱国爱港、中央信任、有管制能力及港人拥护的中国当局标准。林郑月娥本人即刻表态许诺将落实一国两制，坚守香港核心价值。据香港报道指出，林郑月娥当选下一届特首民情有争议。香港媒体报道说，林郑月娥政府任职公务员36年， 履职认真、工作胜任，是中央政府心仪人选，但他并不亲民，尤其是对泛民以及香港民主运动态度反对强硬，并不得到港人嘉许。台湾民众对香港选举抱有批评态度，对林郑月娥777票当选讽刺说，如果香港选民一人一票的选举让他当选，他才是真正的选举赢家。另外，台湾官方对香港特殊选举结果出笼表态，指台湾期待与香港保持互利合作。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今天发布新闻，祝贺香港前政务司长林郑月娥当选香港特首。陆委会表示，期待台港继续秉持互利互惠，务实提升双方实质关系正向发展。台湾陆委会还指出，政府向来十分重视与香港间的往来，如何确保双方人民权益及福祉，维系与促进台港的良性互动，是双方共同的责任。陆委会期盼新的香港行政长官能在既有基础上强化双方联系协调机制的功能跟运作，务实推动各层面的交流合作，共同促进台港实质关系正向发展。不过，民进党的立法委员林俊宪表示，林郑月娥可能延续中共对台极动的政策，未来台港间的关系也可能会渐动。因此他提醒，面对中国香港的新局势，陆委会需及早做好准备，不可过于乐观。另外，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的教授张五岳分析，台港关系取决于两岸关系的氛围，林郑月娥和梁振英的路线不会有太大分歧，台港的关系也不会有太大变化。他指出，林郑月娥获得的777票比梁振英689票还要高，意味着北京在这次选举全力总动员，展现亲中建制派的力量没有分散。他认为北京不会屈服于泛民派的抗争，也显现出一国高于两制的现象。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中国总理李克强今天结束对澳大利亚为期四天的访问，前往新西兰。李克强此次出访澳大利亚与新西兰是为了庆祝中国与澳洲建交45周年，同时也被认为是试图在南海等地区冲突上寻求来自堪培拉的支持。就在李克强访问澳大利亚的同时，澳大利亚悉尼的一位华裔学者被中国当局在广州机场拦截，他被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为由禁止返回澳大利亚。请听本台记者杨梅的进一步介绍。
这位被禁止返回家园的华裔学者是悉尼科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副教授冯崇义教授。他上周五向外界表示，正在广州机场登机返回悉尼，之后又在电话中委婉表示，由于一些业务而被延误，不方便说出其中原因。之后他的电话便无人回答或无法接通。澳大利亚媒体透露说，这是冯崇义第二次被阻止登机。有消息透露说，冯崇义可能被北京指控威胁国家安全。澳大利亚司法部长表示，今天已经就冯崇义事件向中方提出交涉。冯崇义是澳洲华人社区的知名人物，2006年曾经创办了一份中文媒体《悉尼时报》。最近他曾多次批评中国当局日益增加的对澳洲中文媒体的控制及影响，并且因此而受到北京的威胁。路透社报道说，冯崇义在中国期间多次被要求交代与他接触的中国大陆自由派学者以及澳洲的学者的名单。与此同时，中国总理李克强、外交部长王毅从3月22日起率领巨大的商贸代表团对澳大利亚展开了正式访问。在李克强访问期间，澳中双方签署了多个经贸合作协议，其中包括中国进一步开放进口澳洲冷冻牛肉协议。预计澳大利亚对中国牛肉出口将从目前的每年4亿澳元增加至10亿澳元。此外，中国大陆的一家国有建筑集团与澳方签署了价值60亿澳币的开采基础设施承建计划，旨在开发资源丰富的澳洲西北部。有评论指出，在美国新总统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的影响下，澳大利亚必将重新审视其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堪培拉显然在贸易上将加强同北京的合作，然而在外交以及军事领域，尤其是在南中国海等棘手议题上，堪培拉是否将继续同华盛顿保持一致，备受外界瞩目。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后确实收紧了移民政策，对美国境内已经居留生活多时的外国人也增加了检查与遣送。在美国，大量的中国人遭遇身份问题都有可能被遣送。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据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公布的最新数据，特朗普就任总统两个多月来，执法人员至少对11040名非法移民执行了逮捕和遣返程序， 其中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已经或面临遣返的人数达1867人。与以往遣返非法移民不同的是，遣返程序开启时，80%将被遣返的非法移民处于被收押状态，而不是像以往允许他们回家等待传票。统计数据显示，特朗普上任前，非法移民被执法人员发现后，通常宽松对待，使得当场被收押的比例逐年降低，数字从2012年的66%逐渐下降为2016年的43%，但自特朗普就职后，收押的比例骤升至80%，还不包括没有出庭而直接被遣返者。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面临遣返程序的人数，过去几年稳定排在前五名，其排在墨西哥、瓜地马拉、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之后。美国大约有450万美籍华人和持有绿卡的华人移民，还有多少非法移民并没有准确数字，一般的估计在30万左右。华人聚居的旧金山全市80万人口有44000非法移民，其中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10000人。洛杉矶和纽约的中国非法移民比例更高，有人说纽约华人聚居的中国城和法拉盛一眼望去看到10名中国移民，其中至少3名是非法移民。
刚刚在卫生法案上遭遇挫折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着手改革美国税务。据法新社报道说，美国白宫希望税务改革顺利通过，优化了与美国国会的沟通合作。白宫改变了先前的做法，税务改革还没有上路就强调与国会合作，打赢得到国会接受的印象。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的详细报道。
据法广法语记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在卫生法案遭遇挫折后，美国总统特朗普现在集中精力准备对美国的税负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就此，特朗普在美国国会的发言中提到了其改革的大纲。特朗普说，
My economic team is developing historic tax reform.
我的经济学家们正在规划一次历史性的税务改革，它将降低企业税率，使之能够在任何地方都具有竞争力。与此同时，我们将大规模降低中产阶级的税负。
At the same time, we will provide massive tax relief for the middle class.
法广法语记者指出，尽管新任美国财长认为税改应该比卫生改革更容易，但未必就是如此。卫生法案本应节约出上万亿美元，可被用于弥补减税。失去了这一铺垫，保守派人士最厌恶的东西赤字就将会增加。民主党人必将反对一个更有利于最富有阶层的税务制度。在卫生法案上溃退后，特朗普实力遭到削弱，其推出的税改计划很有可能会在美国国会面临相同困境。据介绍，美国国会在1986年通过了时任美国总统里根推出的税务改革后，30年来没有同意过第二位总统提出的税改方案。
中国通讯龙头企业中信集团因被美国指控违禁与伊朗经济贸易合作，被美国裁定罚款，但中信在支付了美国天价罚款以后宣布转盈为亏了。据本台的香港特约记者郑树基引述中国官方的财新消息说，受8.92亿美元天价罚金的影响，中信通讯集团2016年的盈利转亏。3月23日，中信通讯发布了2016年的成绩单，实现营业收入1012亿元人民币的成绩，同比增长了1%，净利润亏损23.6亿元。中信因违反美国的出口管制，不仅将敏感的美国技术输往伊朗，而且还对美国调查人员撒谎，从而被罚款8.92亿美元。3月7日，中信通讯晚间发布公告，针对美国出口的禁运事件，中信通讯已经与美国方面达成了和解。鉴于中信通讯违反了美国出口管制的法律，并在调查过程中因提供信息其他违反了相关美国的法律受罚。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今日要闻解说。听众朋友，香港选举委员会1200位成员今天上午举行特首选举，香港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获得了777票，当选为香港第一任女特首。林郑月娥将于7月1日正式宣誓就职。香港最近几年来政治风波不断，2014年爆发的轰轰烈烈的占中运动的主要诉求之一就是香港改革特首选举制度，香港民众要求一人一票，由民众普选特首。香港立法会2015年否决了北京提出的特首改革选举方案之后，北京政府与香港民众之间的分歧日益彰显。那么香港民众如何看待今天举行的一如既往的选举，以及亲北京的候选人当选的选举结果？我们电话连线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知名政治评论家林和利先生。林先生首先就选举结果评论说，
这次竞选的结果是中方尤其是中国驻香港的办事处这个中联办操纵选举的力度很大，所以在选举以前中方驻港的官员曾经大力的为这个林郑月娥拉票，所以这个结果就是比想象中多。那么据我们知道，在这个选举委员会1200人当中，有差不多600个是亲中的这个人士，比如说人大政协委员，还有一些在香港的亲中的党派，比如说这个民建联。那么还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中方对于拉拢这个做生意的选委也是非常成功，所以加起来林郑有777票，可是这个并不是代表他获得这个香港的民意的支持，因为根据选举以前大部分的这个民意调查，张俊华先生是拿到差不多50%，那么张是在香港民众当中的这个支持度跟威望都比林郑要高，所以这个选举反映这个北京操控香港的这个力度是越来越大了。
嗯，您说北京操纵香港的选举，您的证据是什么呢？
根据很多选举委员会的人自己透露，他们经常收到北京驻香港的干部打电话去要求他们投票给这个林郑，还有就是说过去2个月左右，那北京有好几位非常高级的官员，包括人大委员长张德江来到这个深圳替这个林郑拉票，所以我们很清楚这个北京无论是从这个深圳或者在香港替这个林郑拉票，以及要求一些选委去支持林郑，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嗯，那么您说香港的民意似乎是比较支持曾俊华，那么这个选举结果出来以后，香港的民众怎么看？香港的气氛怎么样？今天
香港的气氛比较平静，因为过去好几次这个特首选举，那么当然这个林郑是第四位这个行政长官，那么过去3次选举都是跟这次差不多，就是说北京受益的这个特首的人选是上出来，所以一般的反应没有什么太奇迹的东西。那么到这个选举会场附近抗议示威的人士也不多，只有几百人。那么可是这个并不表示香港人是对这个选举是很高兴的。那么这个林郑上台之前恐怕会有一些比较大型的抗议活动，他们会向林郑要求他在7月1号这个登上这个特首的这个宝座以后，他一定要承诺 做一些有利于这个民主发展的事情，比如说重新开启这个民选特首的这个活动。因为我们知道在2014年北京曾经提出一个所谓全民选举的方案，可是这个方案因为是不受欢迎，所以后来是不成功。那么一般人希望林郑在过一两年以后重新跟北京谈判，就是说用怎么样的方法给香港人可以直接选举，而不是经过这一期这个所谓小圈子的选举。
那曾庆华在败选之后马上就宣布说他对林郑月娥非常充满期待啊。您个人怎么看呢？您觉得他会，林郑月娥他会理解香港民众的诉求吗？他会对改革选举制度啊等等这方面他会做出一些努力吗？
其实一般人也包括公务员都觉得林郑的工作能力是很强的，他是一个特别勤奋的这个公务员。问题就是说他的个人的野心也很大，那么他这次攀登到香港最高的位置是由于这个北京最高层这个政治局对他的这个支持，所以很可能他在以后需要接受北京的指令，那么北京要他做什么东西他不可能说不。而且对于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由于习近平已经说得很清楚，他北京要大力的这个打击这个所谓港独或者其他的这个所谓反对派的这个就是说代表民主的这个力量，他们要大力的打击，所以恐怕林郑会配合北京的这个用一些比较严峻的方法来控制香港的舆论，以及控制香港的要求民主的声音。
好的，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感谢香港中文大学林和炼教授接受本台的专访。本次节目是由杨梅采播，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接下来请珍妮特播送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法国观察家周刊本周一篇有关中美关系的评论。文章开头就指出，特朗普向中国出示肌肉拳头，但除了人权议题之外，美国对于11个国家大使联合签署的一封给中国公安部长的私人信函，呼吁他要尊重人权性的反应是不加入这项签字。特朗普在大选期间不断地向中国呛声，指责中国控制人民币，以人为干预方式力图让中国的贸易量增加，还有中国对来自美国进口或苛征重比例的关税，并指责说中国偷走了美国人的工作机会，以及中国背着美国强大自己的经济及军队，中国占领国际水域并践踏航行自由权等等的指责。在特朗普一旦当选了之后，人们就看到了他们将看到的事情，中国将被逼采取柔软姿态。报道指出，在中美贸易前线战上，特朗普新政府的前100天并没有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采取坚定的措施，而特朗普周遭的人肯定地说，对抗北京不公平的竞争措施还在妙计锦囊中，那我们就只能等着看了。但在政治的层面，我们已经全都看见了。报道说，也就是特朗普跌了个大跤，已经变得有些柔软了。第一个噪音就是在台湾问题上，在特朗普当选后的第二天，他就大翻转美国几十年来的外交礼节惯例，尽量不惹北京发怒的惯例。他直接在电话中与台湾总统蔡英文讲话，之后特朗普还在推特上坚持地写道， 太有趣了，美国向台湾军售几十亿美元，而我却不能接一通祝贺当选的电话。他甚至公然地宣称他看不出为何要遵守一中原则，这也是台湾不能是独立于中国之外身份的原则。但2月11号在另一通电话中，是特朗普与中国主席习近平的对话，突然之间特朗普开倒车了，并重申这个著名昭彰的一中原则，把颠覆与北京传统政治协议的反拍手法全又埋葬了。报道说，最近特朗普也与其他前任的美国总统不同的做法，他并不打算就违反自由践踏人权议题上纠缠不放中国。根据全球及伊美尔的杂志在中国的特派记者纳坦·凡德克黑坡刚刚透露的消息说，美国这次不签署这项11国大使联合给中国公安部的信，要求这个公安部长停止恐怖对待良心犯及虐待维权律师的做法。这封信的签署人有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瑞士及七个欧盟成员国，也就是德国、比利时、法国、英国、瑞典及爱沙尼亚、捷克。特朗普政府的这一做法可说是给美国历来总统开了先例，即使美国人以前避免张扬的替人权联合签署请愿函背书，但是2016年美国政府也毫不迟疑的与德国、加拿大、日本联合来表达他们对于中国新出台的三个法案，就是反恐法、网络安全法及外国非政府组织的经营管理法内容的月份表达国际社会的不安。而美国刚出炉的中国人权报告也是列举出许多恶性作为，这份报告提出了被监禁者本人的见证，他们或是被殴打、受电击酷刑，还有被强迫坐在老虎凳上好几个小时，以及双手被绑起来吊着，还有被强奸、不准睡眠、强迫进食等等其他肉体或是精神上的虐待。从今起，在这全球两大的经济体之间，人权自由将不再会是中美重要协商如贸易及金融性质等的协商中被提出来的条件话题了。各位听众，以上是今日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今天是由江峰主持的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月访美前夕，中美双方就长期僵持不下的南海主权问题各自亮出免战牌。中国总理李克强在结束澳洲访问后表明，中国无意加强南海地区军事存在，似乎有意给担忧各方服下一颗定心丸。美国媒体随即也透露，美国海军已经五个月未实施任何挑战中国深索南海主权的实际行动。中国总理李克强上周五在访问澳大利亚时强调，中国政府无意扩大在南海地区军事存在，在人工岛上建设部分军事设施，主要是作为民事用途的安全保障。这消息在东盟地区备受媒体关注。泰国《泰邮报》社论透露，中国总理李克强日前跟澳大利亚总理麦肯·滕博尔共同发布新闻表示，中国在南海岛礁安置的军事设施首要任务是维护这一地区的航运安全，原因是通过南海地区航运交通的多数是中国的贸易伙伴，如果南海地区不安全或者货运自由无法得到保障，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中国。据称，每年通过南海地区运输的货运价值高达5万亿美元。李克强特别强调，中国无意加强南海地区军事存在。在此之前，东南亚媒体往往引述美国发布的消息对外披露，中国深索南海主权并扩建该地区争议岛礁，是引发南海局势紧张的主要因素。然而，北京政府严正否决，声称这是在中国领土范围内行使正当权益。中国总理李克强此番在澳大利亚的讲话明显带有让各方缓解顾虑的意味。美国官方估计，中国政府在过去三年期间已在南海地区建造了7个人工岛。为了验证美国船舰在这一海域的航行自由， 美国多次派遣飞机和船舰进入南海，中国方面每每对此做出强烈反弹。中方认为，美国军舰巡航南海是对中国伸索南海主权的挑衅行为。澳大利亚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一度全力支持美国。澳大利亚总理滕博尔呼吁各方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紧张加剧的行动，包括在争议岛上建设相关的军用设施。作为美国最重要的地区安全伙伴，澳大利亚近期跟中国加强自由贸易合作，双方期盼未来拉动更大的发展效能。泰国媒体评论指出，这是澳中两国之间的一项务实选择。澳大利亚总理对此也表态，美国和中国分别是澳大利亚坚定的安全盟友和好朋友，不应让澳大利亚在中美之间选择支持某一方。中国历来声称对南海拥有主权，另外几个南海部分主权伸索国分别是文莱、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等。海牙国际法庭常设仲裁庭去年裁断中国缺乏足够证据说明南海主权，普遍认为裁断结果令其他伸索国获益。然而中国政府拒绝承认这一裁断，并采取措施否认了该裁断的实质意义。在外界眼里看来，长期悬而未决的南海问题，各争议国之间都有表里不一的小动作。泰邮报引述悉尼国际战略顾问迪姆·约翰斯顿的解读意见认为，李克强此番阐明南海立场，表示北京政府有意缓和南海地区的紧张局势。另据泰国电台评论消息透露，今年初美国总统换届后，新上任的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迄今不明朗，各方为此猜疑不断。尽管特朗普上台后对中国口头态度强硬，而据美国媒体透露，特朗普政府至今尚未批准美国海军执行南海巡航任务。之前美国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战斗群一度驶入南海，然而并未挑战中方主权，这跟之前多次进入南海挑战中国主权的奥巴马政府形成鲜明对比。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当前正专注于朝鲜半岛事态，以至于无暇顾及南海。另一方面，中国跟其他南海争议国之间正逐渐由冲突走向对话。中国目前正积极联合东盟国家协商制定南海各方行为准则。菲律宾作为今年的东盟轮值主席，将在共同敲定南海行为准则框架上发挥协调作用。中国与东盟之间曾在2002年签署南海共同行为宣言，但该文件缺乏约束力，以至于争议国之间仍在南海地区各自我行我素。据菲律宾外交部长马纳罗透露，中国跟东盟各国定于今年5月在东盟成员会上讨论南海行为准则框架，这将是稳定南海局势最重要的一步。据悉，目前正在草拟的南海行为准则旨在促使各伸索国之间以和平方式解决争议，避免提高紧张，具体细节将在彼此尊重和互利互惠的原则指导下进行磋商。该草案出炉时间预定在今年6月以前。根据之前的零星消息透露，草案磋商工作经常因某些既有的原则问题而遭遇阻力，不过各方仍以积极态度给予观望。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索菲主持的《明镜周刊》。
各位听友好，在第二次专访中，郭文贵先生原来准备的 80% 的信息不见了，确实与这位神秘老领导有关系。这位老领导是郭文贵与北京博弈的一个关键人物，许多人非常关心这次采访中出现的这位神秘老领导。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到明镜新闻出版集团执行总编陈小平博士，让他来给我们的听众介绍这位老领导与郭文贵的互动究竟释放出了什么信息。陈博士你好。
所谓你好。
陈博士，继1月26日郭文贵第一次接受明镜电视专访后，3月8日郭先生再次接受明镜电视专访， 第一次专访被舆论认为拉开中国政治大戏，这一次专访又被认为影响力超过第一集。请问在第二集专访中，郭先生披露了哪些最有价值的信息呢？
第二集这个采访呢，长达3个多小时啊，信息量相当巨大。我们已经应观众要求迅速整理出了文字版，最新出版的内幕第63期全文刊登了这次专访的文字整理版。说到这次采访中郭先生披露的信息哪一些最有价值，这是一个观众或读者各自视角和各自按需解读的问题。在我们看来呢，他这次披露的最有价值的信息啊，是多面向的，并不只是单纯局限于揭露北大方正幕后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的这种级别的腐败问题。在采访的时候，郭文贵首先就披露，是第一次接受民进电视采访后呢，北京方面已经开始与他有较好的互动。在与网友的互动阶段呢，郭文贵先生突然点出了北大方正幕后的贪腐集团之一贺国强家族的大名，另外呢还提到了政治局委员李元朝。此外在播放的录音中还提供了高层权力斗争的线索和证据。在谈到高层权力游戏时，郭文贵先生震撼性的踢爆了中国媒体大亨吴征操控海内外媒体的信息。此外在采访的时候，郭文贵先生还动情地诉说了他这位来自社会底层的商业精英在中国一路走来的艰难故事，其中也包括他说过去由于郭文贵的自私，由于郭文贵的角色的错位，导致很多人受到伤害的郭文贵表示道歉。
我们注意到郭文贵先生在他的第二次专访中，这次只能透露20%的信息，另外的80%的下落呢？
100%的信息透露呢，是观众的最大期望。但对郭文贵先生来说，他面对3种重要的关系的分寸把握问题：第一，他跟观众的关系；第二，他跟北京的博弈；第三呢，是他与私人朋友情谊的互动。
您能给我们的听众具体解释一下这3个方面的关系吗？
对观众来说呢，他们希望郭文贵先生爆料越多越好，这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么他们的具体要求就是2条：第一，提出证明傅政华腐败的证据；第二，进一步披露他第一次采访中提出的比傅政华级别更高的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的腐败信息。在与北京的关系方面呢，郭文贵先生第一集专访出了以后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中共内部对于郭先生提供的材料也在进行核查，且郭文贵先生在节目的开始就披露他的北京公司和家人的处境得到了些许的改善，他的案件的专案组负责人也换了。如果因为做了第二期节目，他的家人又再次进去怎么办？这种担心是相当可以理解的。与朋友关系的问题呢，是郭文贵先生面临的一个新问题。他在专访中专门提到，他同意把关于吴征先生的80%的资料删掉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一位朋友的劝说。
许多人注意到第二次专访中出现了一个神秘的老领导，正是这位老领导的出现让郭文贵将一些应该披露的信息临时撤掉了，是这样的吗？
80%的信息不见了，确实与这位老领导有关系。这位老领导是郭文贵先生与北京博弈的一个关键人物，许多人非常关心这次采访中出现的这位神秘老领导。有的人猜测这位老领导是谁，还有一个就是猜测这位老领导与郭文贵的互动中究竟释放出了什么信息。这位老领导无疑是因为与郭文贵以往的关系而被北京专门派出的说客，肩负2重的使命。首先，在对郭文贵小以国家利益的同时，对他进行警告，要郭文贵爆料负责任， 同时呢，不要因为这个对家人、对自己或者对别人带来伤害。其次呢，这位老领导与郭文贵之间也有谈判，对郭文贵做出了某种承诺。正是因为这种谈判及其承诺呢，郭文贵做出了妥协，有条件拿下了80%的曝光信息。这其中包括在接受民进电视第二次专访的最后一分钟，拿掉了全部关于指控顾政华腐败的证据资料。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信息呢，就是从老领导口中说出的“文贵，你不要天真幻想”这句话的暗示看，郭文贵先生希望达成的目标相当的艰难。
好吧，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谢谢陈博士。再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
接下来再请听由赵又胜主持的《法国思想长廊》。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雷蒙·塞邦赞是蒙田最重要的著作。相对于他往日散漫的写作风格，这部书讨论的问题集中深入，需要花时间体会。在雷蒙·塞邦赞这部书中，他讨论了信仰、人性、认识中感觉与理智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他介绍雷蒙·塞邦的著作来阐发他本人的思想。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专栏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围绕雷蒙·塞邦赞中蒙田的思考展开。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蒙田经常说他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但他又是一位怀疑论者，他如何解决信仰和怀疑这对矛盾呢？
你问到了关键处，这正是蒙田宗教观的独特之处。我把它总结为有信仰无盲从，也就是说他的信仰是建筑在思考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愚昧的盲从之上。他很巧妙地论证说，像信仰这么一件高尚的事儿，远远超出常人的智慧所能理解的范围。你体会宗教情感要凭借上帝之光照亮你的心，这是一种神奇的力量，仿佛是上帝来协助你，也可以说这是常人分享了上帝的恩宠。请你注意，蒙田的信仰其实骨子里还是怀疑，他认为平常人不可能凭自己的理智去获取宗教情感，这种宗教感有一个神秘的源泉。他说，我们用外在的东西去颂扬上帝，把我们的智慧全部注入到信仰中，但永远不要忘记，这种超自然的奥秘不是靠我们的努力和辩论所能揭示的，因为透过常人的理智，信仰达不到尽善尽美。我想有宗教信仰的听友们一定会同意他的这个判断。谁能凭理性推导出上帝存在呢？神学家们，甚至最伟大最聪明的圣奥古斯丁、圣托马斯阿奎那，在论证之后也要归结到上帝的恩宠问题上。后面我们将谈到帕斯卡这个问题会再出现。后来康德提出自在之物和超验世界来解决这个问题，可是蒙田他早已感觉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凭理智你会怀疑信仰，所以你要理智地把信仰问题放到另一个维度来体验。所以我们说，一个人可以是一个虔诚的信徒，但不是一个狂热的圣战分子。
我想蒙田的这个解答是非常聪明的，但人往往有一种狂妄，认为凭智力、凭理性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特别是有些唯科学主义者，甚至认为计算机可以解决信仰问题。
这就是蒙田所担心的。他说， 自高自大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一种病，所有创造物中最不幸、最软弱、最自以为是的是人。在蒙恬看来，人妄自尊大，自比为神，其实人不过是诸多造物之一种，和动物是同伴关系。可是人却把动物当作了猎获的对象。他问道，当我跟我的猫玩的时候，谁知道是我和它在消磨时间，还是它和我在消磨时间？这个话挺像庄子所说，不知舟之梦为蝴蝶鱼，蝴蝶之梦为舟鱼。蒙恬还问，说动物与人不能交流，这是谁的错？他详细列举动物的种种优点，认为大自然赐给人某些优点，那也赐给动物某些优点。上帝以大自然之名创造万物，各有所长，甚至动物有某些超过人类的天赋能力。可人不认识这一点，只是凭空想加给自己一些虚无缥缈的长处，把自己从自然中剥离出来，成为自然的征服者、破坏者。人的贪婪和不知节制是违反自然的，是人骄傲无知的表现。
蒙恬的这些论述很像现代生态主义者的理论。
是的，不过一定是生态主义者学蒙恬。蒙恬在400多年前就这么考虑问题，是相当超前的。但是蒙恬为动物争取地位，其目的还在人类社会，也就是他要告诉人们什么才是大智慧。他反过来描述人类的状况，一个人会因他的贪婪、野心、无节制的欲望而痛苦，会因吝啬、妒忌、撒谎、背叛而受到内心的折磨。但是人陷入数不清的情欲和争名逐利之中，往往是他自以为聪明、自以为他的知识让他具备了与人奋斗的能力。所以蒙恬说，魔鬼对人的第一个诱惑，也就是人的第一个毒药，是他转弯抹角地答应我们说，我们将有知识和学问。蒙恬认为，如果你对这一条没有清醒的认识，你就会掉入陷阱。这个思想歌德后来在他的《浮士德》中做了充分的阐述。我们大家都知道，魔鬼梅菲斯特以青春和无所不知为诱饵，让浮士德和他签了卖身合同。蒙恬在考虑生命的价值时，总会回到我们前面介绍过的斯多哥学派的理想。比如他论及巴西土人寿命长，很少生病，他将之归于他们的心灵明净纯洁，摆脱了一切情欲、思虑和紧张不愉快的工作，在质朴中度过了一生。没有文化、法律、国王、宗教这些东西。这个说法和老子《道德经》中的小国寡民、绝圣弃智简直是一个路子。但是蒙恬夸赞这种生活，他又并不是要弃绝文化、理智，而是要论证人的最大智慧是明白自己在大千世界面前永远是无知的，从来没有什么绝对真理，也绝不会有人掌握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人生在世，永远处在认识的途中，明白了这一点，才有可能获得真理，哪怕是一点点。蒙恬说，真正有知识的人的成长过程就像麦穗的成长，麦穗空的时候麦子长得很快，麦穗高高昂起，但是当麦穗成熟饱满时，它开始谦虚垂下头来。同样，人经过尝试和探索后，在一大堆虚幻的学问和知识中找不到一点扎实有分量的东西，发现这些所谓学问不过是过眼烟云，也就不再自高自大。
蒙恬的这些说法看似老生常谈，但实际上人还真是做不到这一点。
是啊，所以有些哲人的话听上去很简单， 仔细思索才发现真是至理名言。比如蒙恬本人，他反复强调人要知道自己无知，其实他这也是从希腊先哲那里学来的。他最尊崇的哲人是苏格拉底，他称之为一位最有智慧的人。蒙恬说，从前那位最有智慧的人，当有人问他知道什么，他回答说，他知道的只有这件事，就是他什么都不知道。他还说，我们知道的东西再多，也只占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中极小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我们以为有的知识跟我们的无知相比，只是沧海一粟。
所以蒙恬的名言就是那句，我知道什么。
对呀，这一问其实把蒙恬的许许多多思考都总结了，对世俗大众见解的怀疑，对宗教奇迹的不以为然，对教派争斗的反感，对某些学者不容讨论的专断，总之人面对世界时可能引起的问题，都可以从我知道什么这个基本问题出发去学习探索思考判断。在蒙恬看来，追求知识并不一定是为了什么确定的目的，它是一种求知的乐趣，探索的乐趣，而好奇心是一切求知的动力。蒙恬是位知识渊博性好读书的人，但他又常批评那些死抠书本的学者，因为他相信学习求知本身就是目的，学到的东西可以有用，但没用也没关系。近代教育有个毛病，它实际上变成了应试教育，在中国这点尤其厉害。现在先进的教育理念中有许多观念是来自蒙恬的，读蒙恬的文章特别像朋友之间的交流，不急不慌，娓娓道来，那些听起来普普通通的话缓缓地流入心中，你合上书会感觉身心俱爽。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先生。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13期，题目叫做《雷蒙·塞邦赞中蒙恬的思考》。感谢毕朱莉小姐的技术制作，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个礼拜天的同一个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接下来是本台的法语教学节目时间，请听 Parlez-vous Paris 第二十八课。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Je m'attends à l'arrivée dans 15 minutes à peu prè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Sarah, je suis américaine, je vis à Paris depuis 8 ans. Donc en étant maman d'Oscar qui a presque 2 ans, je cherche toujours les choses à faire avec Oscar et les choses qui vont...nous amuser tous les deux et aussi qui ne sont pas trop casse-tête. Et j'aimerais vraiment avoir des idées, de nouvelles expériences à faire tous les deux.
我此刻同来自美国的年轻妈妈 Saha 和她两岁的儿子 Oscar 在巴黎儿童城 La Cité des Enfants。 Oscar 玩得好开心呢，他在工地 Le Chantier 玩过了建房游戏，又在 Le Labyrinthe 迷宫里走丢了一回。
L'entrée par ici, madame.
Voilà.
Dis-moi, Sarah, tu étais déjà venue ici?
Je suis venue une fois avec toute la famille, mais on a passé la plupart de notre temps dans le musée en haut.
Est-ce que ça ressemble au musée qu'on connaît?
Non, ça a plus l'aspect d'un truc vraiment conçu pour les enfants, un peu moderne et jeune.
这里怎么看都不像一座传统意义上的博物馆。儿童城于1992年开馆，它是此类博物馆的先驱。嘎豪利呢，是我们今天的向导。
Comment est-ce que vous avez eu l'idée de faire un espace qui était vraiment un espace où les enfants sont encouragés à toucher, encouragés à bouger, et pas un musée un peu classique où les choses sont expliquées et sont souvent très jolies, mais pour un enfant c'est un peu difficile.
在萨哈眼里，博物馆应该是人们观赏展品的地方。不可以随便触摸展品，
Justement, là, je pense que c'est vraiment l'équipe de conception avec des scientifiques, mais aussi des pédopsychiatres, de métiers spécialisés dans la petite enfance, dans le développement, qui se sont dit, pour les tout-petits, il faut vraiment toucher. C'est par l'expérimentation, par le fait de découvrir soi-même les choses, de les tester, qu'on va apprendre.
C'est fortement apprécié.
构想巴黎儿童城的专家们则认为，孩子们应该通过亲身感受和触摸，才能有所收获。
Alors là, nous sommes dans l'espace J'expérimente, où on va aborder les trois premiers éléments, c'est-à-dire l'eau, l'air et la lumière.
这个活动区被命名为我体验J'expérimente. 孩子们在玩游戏的过程中感受什么是水、空气和光。
Alors le but pour les plus petits, c'est d'expérimenter ces éléments vraiment par les sensations, en mettant des petites formes à flotter dans un ruisseau et de voir justement ce qui se passe.
孩子们 experiment， 他们要亲自用障碍物隔断水流，或将小物件放到小溪里，然后观察他们是如何被水流冲走的。
Alors attention, attention, avant de jouer au jeu d'eau, bien sûr, on va équiper Oscar d'une petite blouse. Alors bleu pour les plus petits et vert pour les plus grands.
在玩这个游戏之前，孩子们会得到防水鞋和防水衣。 Blouse imperméable， 小宝宝们穿蓝色的，大孩子们穿绿色的。
Donc là on est vraiment dans le but de l'éveil à la découverte et puis vraiment dans la notion aussi de plaisir. L'important c'est que l'enfant passe un bon moment, découvre librement et que l'enfant ait envie de retester des choses plus tard.
这里的游戏是用来引导孩子们去发现， découverte， 用来激发他们的好奇心。
Okay, can you take the water?
Voilà.
奥斯卡全身都湿透了，他正在玩水龙头，试图将水桶盛满水。
Alors les enfants se mouillent beaucoup ici, hein, donc généralement les parents qui connaissent viennent avec une tenue de rechange et avec des bottes en caoutchouc.
J'ai pris un change de vêtements au cas où quand même.
幸好萨哈已经为儿子准备好了干衣服。
Ah, vous êtes une maman avisée, bien joué.
Et là, qu'est-ce qu'on voit ?
Alors là, on voit par exemple comme consigne les robinets. Remplis ton seau et vide-le dans l'un des bacs. N'oublie pas de fermer le robinet.
孩子们得到了指令, la consigne. 将水桶盛满水, remplis ton seau. 关水龙头, fermez le robinet.
Donc l'eau qui est ici est recyclée. Mais voilà, c'est aussi une éducation, effectivement, à la gestion des ressources et dire qu'à la maison, il ne faut pas laisser le robinet ouvert et à la cité des enfants, c'est pareil.
这里的水是循环再利用的, 孩子们玩游戏的同时也学会了节约用水。
Ce qui est important aussi dans le déroulement pratique de la séance d'une heure et demie, généralement on propose une animation sur un thème scientifique ou de découverte.
每场参观维持90分钟，孩子们可以参加各种活动、animation和各种工作室、atelier.
Et ça, c'est des choses qu'on peut souvent refaire à la maison. Donc on donne un peu des pistes et on est content quand les parents se les réapproprient.
Ça devient un moment de partage.
Exactement.
家长们也可以参与孩子们的游戏，这样他们可以在家里跟孩子们重复玩这些游戏。
Ah, j'ai trouvé ça vraiment intéressant et j'ai vu que c'est un endroit pas à découvrir une fois, mais on peut découvrir plein de fois.
Merci à vous de votre visite.
Merci beaucoup.
Au revoir.
Au revoir. 参观接近尾声了，萨哈表示还会再来，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奥斯卡可以玩不同年龄层的游戏，获得新的发现。
Oscar a beaucoup joué avec l'eau.
Ouais.
Il faut peut-être aller le changer.
Oui, oui, on va aller le changer.
Oscar 全身都湿透了，萨哈将带他到卫生间去换衣服。
Merci, c'était vraiment génial d'être ici.
而我呢，将跟他们告别。 Au revoir.
Merci beaucoup.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重播本次新闻内容提要。 香港特首选举林郑月娥成为首位女特首，中国官方肯定林郑月娥新特首爱国爱港，但香港媒体批评林郑月娥缺乏亲民。中国网上热评香港特首选举，直指港人治港是笑话。李克强访澳期间，澳洲华裔教授被禁回澳，中信支付美国天价罚款，导致转盈为亏。香港媒体报道，中国政坛新星邓小刚调任四川省委副书记。特朗普上任后，有1100多名中国非法移民已经或将要被遣返。 日本多数选民不接受安倍晋三夫妇关于低价售地赠款门的解释。法国总统奥朗德启程访问亚洲。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2017年3月26日星期天的第二节中文节目。本次节目是由杨梅主持，要感谢 FabPlac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我们在这里遥祝听众朋友们晚安，下次再见。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全球之声。